个王荣德哈，那个时候就公开的以台大教授的身份公开的跟郝柏村那时候是行政院长说，我们举行那个 public debate 公开辩论，我可以跟你辩论，那你可以举你的，你可以找任何专家来，那我们就是理性的来讨论嘛。那时候郝柏村说可以，我们可以开公开的论坛，然后我的同学就很高兴，所以有机会就是在这个理性的角度，用公开的角度来辩论。然后后来郝柏村讲一句话说，辩论是可以，可是河山一定要盖。我的同学就放弃了，他说你已经有结论了，那你说一定要盖，那我担心这一次的所谓公投或什么政委类似的情况，他已经有结论了，然后他就跟你弄一个让你公投一定不会够的那个程序，然后他表面上说我公投啊，公民来决定啊，可是大家一看那个办法就知道这没办法过啦，只有住在核电厂旁边的人会来投票啦，一般的台湾人就是那不问到的事情啊。所以有一个国中生就说，核电要解决很简单，每一个县市盖一座核电厂，然后大家公投，不要只有盖在公寮或什么，就是每一座电或是每一个立法委员家里都盖一个核电厂，然后立法委员来投票说要不要盖核电厂，如果这样会过，那我们就知道台湾人真的很喜欢核电。这背后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啦齁。那这是到礼拜四我才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因为这个有两个问题嘛，一个是核安啊，一个是台湾的经济发展嘛，对不对？这是两大议题。说早上来刚刚是没有电啦，不晓得是谁齁进到我们的管制室里面把总开关关掉了啦齁。那现在有机会关总开关的是台电了，台湾的、哦、那因为我们新楼刚开始嘛，所以我们两个同工哦，哇，今啊大了关，小了关，那一直肿一直肿哦。那还有今天是他们在验收，所以这个我们的建商啊，还有我们的负责建筑的都在开会，所以请他们马上上来。那他一打开，哎、欸，电就来了哈，这是早上有这么一点点的事情，让我有一些感触了，有一些感触哈。那我们要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了。日本发生啊福岛的事情以后，大家对核安比较敏感。可是日本有九十几座核电厂，他们要把它解除，西德也是一样哈，全世界都在谈这个问题。那真的是一个很两难呐、啊。为什么日本会盖到那么多？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哈。所以真的是经济发展跟这个是有问题的，并不是说没有问题，大家都也不是的、哦、我们一面又要发展，一面又要享受低的能源的那个想供应，一面我们又不要危险的问题啊，这个是不容易、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好的地方一起来看看创世纪这个古老的这个家族的故事对我们现在的人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我们刚才稍微谈到台湾电力的问题，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很难的决定当中，我们的政府愿意用公投来处理这个议题，但是我们的人民有没有够成熟理性来接受这样的一个议题？求上帝帮助我们，让这些对于核安跟核电经济啊有深入研究的人，他们有合适的管道，可以把这些资讯公开，让我们老百姓都能够听，都能够懂，都能够了解。然后我们真的利用这次的机会来学习全民政治。那我们不要把政治只是交在恶斗的两党的手里，那我们真的是在重大的议题上面，我们大家不缺席，我们大家愿意负责任，愿意参与，不只为了我们，也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还有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喜爱这个岛屿，虽然很小，可是它很美丽，帮助我们做一个负责的台湾人。我们开始创世纪前这样跟你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今天我们的那个启慧姐呢，因为有事情不能来。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可以弹琴的？有吗？好，谢谢。我们要唱这首歌叫做《有一位神》哈、哦。可以。 你安尼看会使吼？
看不见。
啊？看无吼？啊，你听就好啦吼。无无呢，干人红呢。歹势。啊，报报你啊！啊，报迄是一二三吼。无要紧啦吼，诶，人伊讲伊目睭看无，所以有破无破无要紧啦吼。嘿，伊用会记哩安尼，这真牛吼，咱拍破啊，家多谢吼。这是对。哆滴哒滴，哆滴哒哆哆哆哆滴哒。啦啦啦啦滴啦，哒哒哒哒啦啦，安慰受伤的。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宝座在荣耀的宝座，却是在世家拯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在今在永在的神。为什么唱这首歌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讲到雅各带他的全家，从哈兰，这是他的舅舅，也是他的岳父的家里，然后半夜偷跑，然后他的舅舅就追他，那上帝当然在路上有保护他，让他没有跟他舅舅把关系搞砸了哈。可是前面就面对他的哥哥，二十多年前他骗他的哥哥，结果就是产生很不愉快的事情，他逃难才会产生后面这个故事。那他的哥哥就知道他要回来，就跑来接他，他也很害怕。那所以呢，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说有两个，一个就是他跟舅舅之间的恩怨，要做一个比较和平的处理；第二个是二十年前他跟哥哥之间的恩怨要处理。啊，雅各很害怕，因为他没有办法把握，他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在第二件事情跟第一件事情中间，雅各又碰到一个人半夜来跟他摔跤，记得吗？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叫庇努伊勒，记得吗？哦，我们花好多次在谈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那个是一个人信教的一个最好的象征，就是这个人他本来是怎么样，上帝跟他说你不要再这样子，你要改成这样。而那一个代表就是从雅各改成以色列。可是在我们看起来，以色列这个国家看起来还是很雅各，这样懂吗？他只有名字改成以色列，可是他整个表现给我看起来，因为他很辛苦，他在很多阿拉伯人，就是这个以扫跟以实玛利的后代的包围下面，一直要把他们吃掉，所以他要很努力的活下来。那这一个国家现在的样子，就跟那个时候雅各当时个人很像，面临很多敌人，然后一部分也是他宿敌啦，因为他很厉害哈，很会赚钱，很会抓钱啊，结果人家都对他不高兴嘛，对不对？不管他对那个舅舅还是对哥哥，都是类似的情况，人家对付他，他也会对付别人。可是上帝这样说，你不要再这样了，你要抓我。所以雅各最后是抓着那个天使，有没有？不要他，因为他已经缺腿了。他要不要说要打人了？要跑都 没办法跑了，所以人啊要成为基督徒也是这样，当你还有一点能耐的时候，你会说我为什么要找一个人来做我的主，我不太公了，知道吗？我应该自己啊，这是叫做起码的自尊心嘛。所以当人到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人才会考虑说好吧，那我来跟这个神啊，我也许不认识他哈，如果他能帮我，那我就伸出手来抓他，让他帮我。昨天晚上我们去林口那个长生村什么养生村，哎，我才发现黄永庆很厉害。好，暂停一下，那个就是说，那个王永庆哦，把这个，应该不是王永庆啦，王永庆盖的长庚医院，他们有学到王永庆的精神吧？应该是这样，就是说 ，hospice 是医疗界最近的一个新的发展。他当人走到生命末端的时候，不一定要用最贵的、最昂贵的医疗仪器，把他硬拉在这地上受苦，然后让医院赚钱，这个是不道德的。这是最近才发展出来，以前医生是不能医死的，他只医生，这样懂吗？就是不计代价，不能把你医好，至少把你弄得不死啊！不死后来变成一个可怜虫啊，就是不死不活嘛。所以最近的 hospice 才被大家接受，而且在医学上现在已经变成是，应该是这叫什么大道，就是大家接受说，医生不一定要不计代价的把病人拉住，该走的时候我们让他不要痛苦的走，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可是这个是在医院里面要设一个这个安宁病房，那我昨天要去才发现，长庚医院就把这个不设在医院里面，他设在长照，设在护理之家，你去看。所以长庚的整个最昂贵的这个医疗体系里面并没有，因为他已经不治疗了，他只是要减轻痛苦，为什么要留在这个医院的设备、医院的人力里面？我觉得合理啊，我以前都没有想过，我觉得说医疗应该包括这个嘛哈。可是现在全民健保要倒的一个理由就是，这种人久的话、多的话，我们也会倒啊。喜盛台湾是全世界第一名，知道吗？好啊，当然怎么让大家不吃党咸哦，不要变成肾脏病，这是一个预防的议题。可是另外一个这个 long term care 哈、长照的问题哈。讲到这里又对政府有点抱怨，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人口会老化，大家也知道医学的进步就是让一些人呢以前会死的现在不会死，然后就变成长照的问题。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会面临那个问题，可是谁来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教会有一个是老人医学的专家，他有一天就很，我跟他说啊，有一些个人祷告，你有什么个人？他说我的祷告是台湾的政府能够尽早建立长照体系啊，不是只有说设一个长照保险就解决问题，那个完全是不负责任，那个保险公司就会做了，只要有钱赚，人家都会做。就是你现在买保险嘛，大家都以为买了保险就没有你，才不是。像医疗体系没有你买医疗保险干嘛，知道吗？你在台东在花莲如果没有医院，你买一个很贵的医疗保险，可是你死的还是死在那边啊，因为你不便宜啊。所以这个就是昨天就看有一些感触，就是说有时候民间会做的比政府快，那我们要祷告我们的政府不会就是什么事情一拿到政府里面就变成没有效率，就变成没有办法解决，就变成一大堆问题哈。那这是题外话啦，可是去看他的时候我很深的感触，因为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很聪明的人。那他在美国住了很久，我们在芝加哥，他太太是我们的同工，一个音乐的老师，那很好。可是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去玩，一起聊天。可是他就是认为说，为什么我需要上帝？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我什么都很好，没有问题。而且他思想很独特，他不会人家讲什么就听什么，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人。我喜欢这种怪人啊。那我没有想到，一个礼拜前，他老婆就打电话给我太太，说我们住在养生村。那好啊，就是年老回到故乡住在那里养。他说不是，这是我的老公现在是在那个长庚医院。 在病房，那就说可以不可以去看他，那我就安排到昨天晚上有时间就去看他，结果他已经从病房转到这个安养这边，就是他已经放弃治疗，很快没有几天的时间，然后才知道说我还没有去以前，因为前几天我在准备装饰，我没有时间去，然后养生村那条教会有一个牧师，那个教会已经有人去看他，那他也做了决志的祷告，这个在我看是不可能信耶稣的人，他也做了决志的祷告，我会有很深的感触。我昨天晚上去看他，他还是对信仰有很多问题，还是他提的问题我还是没有办法回答。你知道你要问基督教问题很容易啊，要回答很难，这样讲对吗？因为一头拉苦啦。问题是他的问题还在，可是他愿意祷告。你知道、啊、跟我一样，我高二的时候，当我自己发现我行不路，我不晓得怎么往前走的时候，即使我对圣经还是有问题，我到现在还是有问题啦。所以我后来发现问题不是问题啦，问题是你有没有觉得你需要耶稣吗？这个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嘛、哦、有关一个这么大的神愿意成为一个这样的人被吊死在十字架，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嘛。神是不会死的嘛、啊、如果耶稣是神为什么他死了、啊、如果他死了为什么他是神？你晓得吗？这个根本无解嘛。那今天我就想试着从雅各的经历谈一点，因为他在我刚才讲过那个背景，然后他要回去故乡的时候，踏回迦南地的时候，他就想到，哎呀，20年前我在遭罗维西，耶和华曾经向我显现，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我是以撒的上帝。那雅各在那边很意外的发现，神也照顾坏人。因为那个时候他是逃难， 他是罪犯，是他哥哥要追杀的人，对不对？神没有向他哥哥显现，居然向他显现，我想他很意外。上帝不止跟他显现，还跟他说，我会保护你，我会带领你，我会供应你，我还会带你回家。对一个要离家逃难的人，不晓得归期何时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鼓励。所以在那里雅各大胆的跟上帝说一句话，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做，我就这一生相信你，你就不是我祖父的神，不是我爸爸的神，是我的神。你知道这个有不同吗？我爸爸是我们家第一代，我是第二代，所以我信耶稣有两个积蓄，一个就是跟着爸爸去教会，我大概小时候就被爸爸带去教会，可是到高中高一高二的时候我就叛逆了，我就觉得说取消他，为什么我爸爸信这个我就要跟着信这个，我会看到教会很多窝囊的事情，很多让我看不惯的事情，我就心里面就叛逆了。一直到我发现我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处理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才决定说好了，如果我爸爸说的这个上帝是真的有的话，那我来抓他。那从高二抓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相信宇宙有上帝不难啊，可是要相信这个上帝是我的上帝比较难啊。因为一旦他是你的上帝，你就失去自由，这样懂吗？他叫你不当医生你就不当医生呢，他叫你不在台北去恒春你就去恒春，那他才叫上帝，不然他是你的救火员啊。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很多人拜拜是不，他不是我的神，他是我的消防队员，就是火灾的时候救我，救完他就谢谢你，给你一点东西你回家，对不对？下次我在你再来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用的啦，很好用，可是我上帝是上帝得到，他要管我，对我做不对要处理我，那个就比较讨厌。那雅各在这个时候面临，因为20年来上帝应验他的应许，就是20年前在伯特利的那个梦上帝都应验了，他不管碰到什么上帝都保护他，都带领他，供应他，而且他现在是大家大业的，一个人变成4个老婆，然后11个儿子儿女，然后一大堆骆驼羊群，回到故乡了。他很有感触，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在示剑。示剑也就是他祖父从哈兰进迦南的第一站， 也是他祖父在迦南地煮的第一个坛。有人说他祖父煮的那个坛后来被当地的人弄掉了，所以雅各找到那个遗迹，就在那里重新把石头跌起来再弄一座坛。有人说是同一个site，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传说啦，圣经没有这样讲。可是亚伯拉罕在那里筑了一座坛，雅各在那里也筑了一座坛，然后雅各给那个坛命名，亚伯拉罕没有命名，叫以利伊罗伊以色列。那我今天就从这个名字来讲 El Elohi Israel， 所以神以色列的神。 你知道我想表达的吗？神 是一个东西，以色列的神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神怎么变成以色列的神啊？这是雅各想要跟我们分享他信仰的经历。那你看，我觉得这一首歌啦，我昨天晚上看了今天要讲的，然后这首歌应该是赞美之泉啊，最近写了一首歌哈，啊，突然想到，哎，他就是用歌的方式要挣扎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有一位神，可是这一位神对我们来看，他有两个面相，哦，这样，他有两个面相啊，他试着用简单的歌把这两个面相啊表达出来，或是说有一块钱，他有一个中山头，有一个台湾，这样懂吗？我们一个 one dollar 哈 coin 哈，那个一块钱，它有两个面相，所以你要描述这个钱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中山头描述完，再转过来描述台湾。台湾是台湾，中山头是中山头，可是他们是在同一块钱上面，这样知道吗？就是神对我们来讲有这两个面相啊，这两个面相在雅各的人生里面，他有这样的体会。然后这个写诗的人呢，这个孩子我觉得他很聪明，你看。这个有没有把两个面向一句话就试着要把它抓在一起，有没有？我试着去找图，就是它是全能创造宇宙万物，这是第一个面向。然后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这是第二个面向。有没有感受到那个不同？那个叫什么 contrast， 那个对比，一句话哦，才第一句话他就把它啪就出来了，这个很厉害。然后再来就是权柄审判一切罪恶，有没有看到第一个面向要出来的？然后慈悲体贴人的软弱，人的软弱会陷入罪恶，他要审判罪恶，可是他却体贴罪人，这样了解吗？我们常说神恨恶罪，可是神爱罪人，大概是这是两个面向。我是说公义跟慈爱，创造跟救赎，你可以整个圣经你可以用这两个神的两个面向来了解，可能比较容易了。那这是另外一个。然后好，你看名字出来了哈，他说有一位神，我们的神，有一位神跟我们的神就是两个不同，对不对？我相信宇宙有神，那这是有一位神，他是我的神，这是我们的神，这样了解吗？这个关系出来的，这个没有关系啊，他做他的神，我做我的人，对不对？我相信你，那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他在这里是说，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这是 Elohim， 名叫耶和华亚伟。那今天就是要试着讲这两个名字，一个叫 Elohim， 就是至高的神，一个叫亚伟，就是亲近的神，耶和华耶罗心。如果 你直接音译的话，那现在中文的圣经把 Elohim 翻成神，耶和华就音译就翻成耶和华，亚伟耶和华。所以你在圣经会看到神，会看到耶和华。其实这个在原文里面是两个字，是有两个意义。我只是要这样跟大家讲说，它有两个不同的想表达的神的两个面向。权威荣光是 Elohim， 恩典慈爱是亚伟。这样了解吗？哦，闪现他的金光强强棍，无限的权力的，这个让我们看的会怕的，会敬畏的。那这个是他的 Elohim 的部分，然后赏赐他的恩典慈爱，然后体恤我们的，让我们觉得很窝心的，会爱他，会亲近，会跟他捣蛋的，那这个是亚伟的部分。所以我用耶稣在山上显荣耀，他的学生都怕死的，吓得要死，还有耶稣接近了一个小孩子，小孩子不会害怕。所以两个面向，两个完全不同的面向，好像是矛盾，可是两个面向都需要。然后这个是刚才的那个第二节，它是同样，然后他就说 高坐荣耀的宝座，却在十字架拯救人堕落。所以，我最近在和平教会系统讲道是讲启示录，对不对？那你一听就知道，启示录讲的是 Elohim， 那四福音讲的是亚威，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世上，并没有带他的荣耀，并没有很讲，只有在山上那么显一下，他学生就吓死了，对不对？他是一个婴儿，好像完全没有力量，随便人家怎么对付他，甚至被人家杀死。这样的表达是挂在十字架的耶稣，代表的是一个恩典的，是亚位的，是跟我们一样，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哭，他也饿，他也害怕，是跟我们完全一样。那我们很亲的，这是亚位。可是启示录所看，我们看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不是这样，他是荣耀，他是骑着天上的马，然后他要来审判世界，全世界看到他都会害怕，都会哀哭的，这是 Elohim。 所以我们说四福音表达的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是亚威的神，可是启示录所表达的最后一次他来的时候不是这样，他是要处理全世界的罪，那这是 Elohim， 那这个就是 Elohim and Yahweh。 然后权威荣光恩典慈爱习在今在永在的神，可是他有两个面向。我这样解释以后，或许我们可以再唱一遍，你可能会有一点点感触。原来基督教讲的上帝是这样子，原来他有这两个面向，这两个面向看起来是矛盾，公义跟慈爱是矛盾的，可是我们既需要公义也需要慈爱，我只能这样说。所以神有这两个面向来满足我们这样的需要。来，好，一起来。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字架拯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做一个小小祷告。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只是创造宇宙万物，你也愿意住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朋友。你不只维护这个世界，你将来也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罪恶，要把这些罪恶从这个宇宙完全除去。当我们想到你的创造跟你的审判，我们内心会害怕；当我们想到你的维护跟你的救赎，我们内心就充满温暖。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跟你的关系只维持在 Elohim 的关系，有一个伟大的神，有一个创造将来审判世界的神，让我们可以跟你建立个人的关系，让你成为我们人生的神，我们的主宰，不只救赎我们，也要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雅各的经历。我们这样跟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啊，赞歌就到这里哈。稍微写一下刚才我说的哈，这个 Elohim 亚伟哈。啊，如果我们用音译的话，他们翻成耶罗心呐哈，这个是音译的哈。耶和华，这个看起来音没有很像，其实很像，因为它那个是啊，希伯来文是只有子音没有母音，母音是后来加进去的，所以有人加的就是亚啊跟 A， 所以变成亚卫。啊，有人加的是耶跟哇，所以就变成是耶和华啊亚华哈。所以这个子音是一样的，可是加的母音不一样的结果呢，现在就中文翻的其中一个发音叫做耶和华。那目前比较新的，你看有些人会翻成耶威，耶威、哦、大概如果你看一些神学的讨论，大概就哦，原来那是这是亚和华或是耶威、哦、他们那个希伯来翻成中文音译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音译、哦、那这个其实、哦、如果你详细念创世纪、哦、创世纪一开始就把这两个名字指出来。我不晓得我们在做，这是我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讲，2005年吧，那个时候就有来上课的人，还记不记得哈？应该有吧，有些人应该是从头就跟我到现在，举手看看有几个，我不少呢，很好，你们很忠心的、啊、哈，谢谢你们啊。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讲的就是 Elohim， 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亚伟就进来。这很好玩哦，他创世第一章整个讲到神，这是 Elohim Elohim Elohim， 可是到第二章的时候，亚威 Elohim， 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就把耶和华这个面向加进来啊。这个圣经批判圣经学的学者就根据这个把摩西五经分成两个，就是 two source， 有一个来源是 Elohim。就是只要神是用 Elohim 称的，他把那个抓出来，有一个版本是亚伟把那个抓出来，那所以一本书被拆成两本，那 后来又有祭司跟那个priest 跟那个Deuteronomy， 就是律师跟祭司的版本，所以你还记得吗？那个摩西五经就变成四来源论、哦、就是 JEDP、哦、这个我在刚开始介绍创世有跟你们讲、哦、就是那今天我再复习一下那个 J 跟 E，J 就是亚伟 ，E 就是 Elohim， 好、哦，他用那个第一个英文字母代表，就是可以用这样去研究圣经，但这是批判学、哦、去把它做抽丝剥茧的研究。那我们不要讲那些，我们看一下圣经，就是你或是哪一位可以帮我压一下 PowerPoint 吗？因为我要给你们看圣经，来，谢谢。这个就是哈、哦，创世纪哈、哦，第几章在这里哈、哦，那第几节哈、哦？一般我看第几节就打第几节。我先用第一章哈、哦，第一节哈、哦，那这样第一节哈、哦。那如果说我就随便打一个60，好、哦，大概好、哦，好，那。哦，谢谢谢谢谢谢。那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哈、哦，起初神哈、哦，这个字就是开宗明义。那我们这个是电脑版呐、啊，就是网络版哦，所以它还没有很尊敬。你看我们的印刷版哦，神前面是空一格的，这样懂吗？这跟讲功，你记得你小时候念书吗？完全一样啊。要表示尊敬，不晓得怎么尊敬，前面空一格，就是不敢把它排得太紧，让它有一点呼吸的空间嘛，哈、哦。那这个神前面不是这样，这个应该空一格啦。啊，这个是网络版，他为了我不晓得什么就呼噜呼呼噜轰就进去了，所以失敬失敬了哈、哦。还有台湾的长老教会哈、哦，台湾的教会觉得神哦跟我们一般拜的神明那个字太像，担心引起混乱。所以他就把神改成上帝，这样懂吗？这是台湾的教会，台湾特有的。所以呢，台湾买的圣经就有两版，一个叫上帝版，一个叫神版，这样懂吗？欸、香港印的叫神版，台湾买的台湾圣经会看见上帝版。那个只是 把 Elohim 要翻成中文的时候，为了担心台湾人以为说，哦，阿林的神，我们哦，给几个神，当然好啊，好啊哈。我无，我跟这个你无讲，我是上大，我叫做上帝，你知道吗？啊，可是呢，最近发现那个帝吼，太有那个什么封建思想了哈。那个时候清朝来，当然讲帝嘛，讲大是皇帝嘛。现在哪里现在都总统都是仆人的，哪里讲帝？所以最近你注意看新的翻译就叫做上主，有没有看到？你注意吗？最近的版本哈，所以这个是那个用语哈，为了表示什么，所以大家会试着，但是其实它的原文就一个字，就是 Elohim 啊，就是这样子哈。那 Elohim 就是刚才我们唱歌，我稍微解释，就是这个神是创造天地的神。好，你看哦，创世纪第一章这些东西哈，那神创造天地怎么创造？他就是靠一张嘴，这样讲对吗？
对。
嘿，那乌道老大吼，拢唔免动脚动手，安尼讲对不？有时候靠个眼神，问题就解决了。然后是嘴巴动一下，吼，或是讲一句话，下面的人就事情都摆定了，对不对？那这个神代表他很伟大，他什么？所以你看，他是靠一张嘴，对不对？神说。好，我们往下拉，这个可以往下拉吗？在旁边这里。看不到哈，这个在这里。好，哎，来到，哎，好，好，可以知道啊，好。那这个整个一章哈，神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动嘴不动手啦。然后宇宙都出来了哦，宇宙万物哈，这是 Elohim。好，那我们再拉回去最上面。好，现在我们把它改到第二章。我要给你们看那个，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呢，就把神的两个面向整个表达出来哈。你把这个三角形，不要拉，不要拉嘛嘿。好，在这里，这个三角形，这边是章，在章这边，章的三角形，哎，点下去，哎，点下第二章。对呀、啊，对呀、啊，好，然后查询，点下去，对对对，爱看后堂，好，你看哦，天地万物造起的这个是神，这个是神，第四节开始变了，名称这很简，张三不敢张，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有没有？那从现在开始到第四章呢，都是耶和华神哦。耶和华神有没有？好，我们再往下拉一下 ，page down。你看，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有没有？造人的时候是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时候是神。造人的时候，上帝要用手来捏，有没有？他用土造一个人，他用嘴巴吹一口气，他还要把它放在园子里。你有感受到那个不一样？在第一章的时候，神根本不需要做这些细腻的动作，没有这些描述的，没有那么个人性的。啊，神还跟他讲话，还跟他说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有没有？就像一个爸爸妈妈对孩子那样的亲切，这个就是亚位，就是，哦，不是 Elohim。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神有两个面向。第一章表现的是至高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接近的。第二个是他就到伊甸园，是创造了亚当，还跟亚当讲话，跟亚当聊天，还跟亚当玩，是这样的一个神。所以 Elohim 变成亚位，可以这样讲。好，那所以呢，这个呢，在我们的中文圣经呢是写神，后来台湾呢有人把它弄成上帝，那这个还是耶和华，就是我们在圣经看到的是这样，圣经没有看到，有的人呢叫耶威，就是用音啦，换成耶威，所以这个，我用一些名词的神选的名词，让你们知道它的那个 contrast， 它的对比，这个代表的是超然的神。 这个代表的是内住的神。超然就是天高皇帝远、啊、高高在上，他跟创造者跟被造物之间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所以那个超然是说他是比样，他是超越我们不能理解，我们不能认识他的那一位神，那个最伟大的神，才表达是那个面相，那个超然的面相。那这个是他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跟他聊天，可以跟他撒娇，可以跟他抗议，可以跟他打架的，很近的住在我们当中。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那个讲的是 Elohim。 然后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亚位就出来了。这样了解吗？就 Elohim 就变成亚位，因为如果 Elohim 呢，我们人没有办法了解他，因为太远了，我们的头脑根本没有办法。可他一旦成为亚位，我就可以了解他，因为他成为我的样子。有一点，我们说爸爸要跟孩子讲话不要站着，我讲过很多次，因为站着的话孩子看到的只是两个鼻孔，这样懂吗？你有没有试过跟你孩子讲话，你站着，你试试看，你当小孩子啊，你看着只有两个大鼻孔，还有一些毛这样，然后什么都看不到，爸爸在笑在生气都看不到，因为他这样看嘛。所以儿童心理学说，大人要跟小孩讲话，第一个就要蹲下来，这样懂吗？当你蹲下来，你的眼线跟他的眼线是一样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就看到你整个，孩子就比较能够了解你，这是很简单的儿童心理学。那我们去探病人的时候，我们得简单，不要说病人在床上，我们就站在那边，也是一样，那种接差，如果我们可以稍微低下来，就跟他走会平了。所以你可以说 Elohim 是神显出他跟我们之间的接差，那个不同。那亚位是他把那个不同拿掉，让我们可以哦，原来神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可以去体会他。所以第二章就是让我们看到，这是这个神不只是高高在上，能够一句话就创造宇宙万物，他还愿意用他的手，用他的气息来跟我们亲近，还跟我们讲话，跟我们喝下午茶，跟我们下棋，跟我们聊天，这样的神。那这个我们就比较觉得比较 close 比较亲近。那这个是创世纪第二章所表达的。好，那么这是 creator， 这是创造者，那这是 savior， 这是救赎者。你可以说圣经所跟我们描写的是这两大神的角色，他是我们存在的来源，他是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好的生命好的环境搞砸了以后，他来帮我们擦屁股，把这个问题解决，让我们重新好起来。所以他是 creation and recreation， 我们说他是创造，他又再造，他不会因为我们把事情搞坏了，我们把他就说干脆一笔勾销，我另外再造，不是，他愿意做资源回收，他愿意来帮让你再一次来 弄一个新的你给你。所以救赎者就是把已经坏掉的东西不要把它废弃，要把它让它可以重新再来一遍，这个是救赎的意思，就是把它赎回。所以 Creator and Savior 所表达的是一个是 Elohim， 一个是亚位。那么神学上说上帝创造不是就摆着不管，他还很仔细的保护他，这个应该是属于比较我们叫维护者 Sustainer。 画家为了表达这个就画一个地球，然后一个耶稣在旁边，好像两个手就扶在那里，就是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流。他不是创造以后就让他自己去跑了管他的，然后他就去小好而已去 vacation， 不是，他是很细腻的照顾。妈妈不是把孩子生出来就去玩了，他是更辛苦的抱在怀里，然后捏塞捏流那样的爱，那个维护的让这个孩子生命可以慢慢在妈妈爱里面长大，这个是属于这边。可是 对一个一直都不接受他救赎的呢，他最后要来处理这个罪的问题，那就是审判者。所以整个基督教的神学对上帝的了解，他有这四个角色，他既创造，他又救赎，他既维护，他也审判。哦，那这个刚好分，我试着把它分成这两个面向。哦，所以创世纪跟启示录表现的是 Elohim， 然后创世纪跟启示录当中整个人类的故事、宇宙的故事表现的是亚位。哦，那最中间就是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了拯救我们。这新约跟旧约这个交界的地方，这是亚位的最高的表达了。哦，可以这样讲，在十字架上面看到神的公义对罪的审判，也看到神为了罪人愿意为我们接受他那样的审判。所以神 Elohim and 亚位在十字架上面同时激发出来，所以我说十字架是神的公义跟慈爱激发出来的光芒，那我们根本看不清楚了。所以基督教为什么用十字架做它的象征，我觉得是有它的意义。简单的两横，它是罗马的那个刑具，可是现在变成教会屋顶的记号。那其实它是要表达的是 Yahweh and Elohim， 它既是跟我们是上下的关系，它又是跟我们平平的关系。所以这两横是 很有意思的。这是 Elohim， 那这是 Yahweh。我刚才说跟我们同一个水平的，可以做我们的朋友，可以体会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还有他会审判我们将来是。所以什么叫做传教？传教就告诉你说，你不要一直把上帝留在 Elohim 那样，因为他不只是 Elohim， 你有机会的时候就让他有机会到你的生命里面，让他成为你的亚位。这样不止他在你这一生可以成为你的维护者，可以带领你经过这一生人生的风浪，将来审判的时候他会为你救赎的，你就不需要自己去面临将来的审判。你何苦自己要一定要到那一天 Elohim 在显出他的公义的时候，你在自己说啊被灾，对不对？我已经都知道为什么 我不要抓着机会来跟你建立关系。那雅各在这一次就是从 Elohim 变成亚位，当他流浪了20年回到故乡的时候，他第一次说 Eloi Israel， 说以利耶罗伊罗伊以色列，大概就是他想要表达的是这样。那这是宇宙的主宰，这是我个人的救主。我碰过很多人，他跟我说我可以相信这个宇宙有一个上帝，所以我讲过，我觉得对一个一般人，当然你相信没有，就是宇宙自己有的嘛。啊，如果宇宙不是自己有，就是相信宇宙有一个来源嘛。这个只是一个头脑的 exercise， 就是说我要相信宇宙是自存永存，宇宙就是神哈。我们存在这个宇宙，就是你不要问哪里来啊，如果问哪里来，那个来那个就是有一个神呐，他叫创造者，他把我们这个宇宙创造出来，大概就是这两个嘛哈。那如果你相信有一个神，那你就相信有一个 Elohim 啊，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他是我个人的救主，所谓救主，他要把我的生命改变。好，那不要说我为什么需要改变，就是表示说我承认我自己会做我自己也觉得不该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啦。啊，基督教讲不好听叫做罪啦。所以罪、上帝、人 这三个 是一直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 很关系啊。所以 Elohim 是要对付罪，可是他又舍不得所有的人因为罪被他审判，所以他才要降世为人，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机会，说我可以帮你扛罪的问题，我可以改掉你的罪的问题，你要让我有这个机会吗？你让我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我就不是你的 Elohim， 我是你的 Yahweh。 好，那所以雅各在回到故乡的时候，他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也是20年前那跟神祷告的承诺他也实现，他就筑了一座坛，代表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敬拜这个 Elohim， 让他成为我的 Yahweh， 成为以色列的神，而不是只有神， 我是天地的主哈。好，那可以给大家一些圣经哈，除了刚才创世纪以外，我们来看诗篇好吗？诗篇十九篇，创世纪的前面，那个三角形，第二章的前面的三角形，对，诗篇十九篇。这是大卫的诗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大卫的诗交给灵长，我们一起来念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良代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好，到这里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都是在讲宇宙，对不对？太阳啊什么，他当然作者用很多诗歌的比喻法哈，怎么好像新郎啊，好像他怎么哈，这个是一个比喻，太阳好像早上，太阳起来红彤彤的，然后好像很快乐要去上班哈，他用这种新郎经过一夜睡觉很高兴的要出去工作，那来表示那个清晨哈，然后大家都得到他的热气，他这个描述，这个都是用神 Elohim， 有没有注意到第七节开始名字改了有没有？这个神不只是让太阳这样，他还关心人啊，他要跟人说，你这个事情不要做，你这个做的不好哦。哦，他要来跟人讲话，所以开始好，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仍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公义多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十四节，刚才第七节，roughly half，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诗篇的作者他很聪明，他用一个短短的诗就把 Elohim 跟亚卫就这样展现出来。你看出他的对比吗？前面那个就是一个伟大的人，创造太阳，创造宇宙万物，这是 Elohim。 后面这个神他还关心人，还告诉人怎么叫谆谆告诫，这个人说这魔者黑魔者，让人知道说啊，我做这个事情将来会被处罚，我会到神面说啊，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所以后面这个我讲过，他是救赎者，对不对？他这个就明写的嘛，我的救赎主有没有？所谓救赎，就是希望我们不要一直陷在明知故犯的那种窘境里面。这个你拦阻不要任意妄为的罪。这个罪的观念就出来了，他要救赎我们，不要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将来被他审判，所以要受警戒，要守着这些，然后让我们还可以喜欢这些，不只是 到这里大概是害怕哦，这惊恐怕，所以我们刚刚这个怕以后啊，到这里不一样，他说羡慕很甘甜哦。一个孩子如果做错事情就被妈妈打，他就不敢做事情，这个叫做干。如果一个孩子有一天发现他做不对的事情，妈妈会很难过，以后他不敢做，不是怕挨打，是怕妈妈难过，我叫做干。这样有不同吗？干这派跟干这派是两件事情。那我多么希望当有一天你对神告诉你说这个事情不要做，你是干 是觉得这个是神为我好，所以我不想去做，而不是我不敢去做，知道吗？因为我这样做神会伤心，我不要让神再伤心了，所以这个就是变成甘甜，变成羡慕，而不是变成说哎，真麻烦，那顶下遐尼济，然后很多人不敢当基督徒，就是惊麻烦，你知不？说我想喝，特别死的是信耶稣，安尼想喝，你听过这句话吗？他就是有一点担心说，信了耶稣，礼拜天就不能去祷告呼求，要来做礼拜，不是很麻烦吗？然后这个那个那个那规定一大堆，对不对？不穿衣服的女人也不能看，然后这个也不能摸，那个也不能什么，那活在世上有什么好嘛？对不对？我应该什么都想尽了，然后最后一秒钟，耶稣，我相信你，然后我就又上天了，哇！很多人真的是有这种投机客，好像要买股票一样，就是逢低杀进，逢高卖出，每一次我都赚哈。有人是这样信耶稣的啦。我觉得说你没有想到你享受那些最暂时的好处，后面带来的苦。神要我们不是只有将来不要被审判，要我们今生在世上就不要被这些罪恶缠绊。你知道意思吗？我常常讲说犯罪是很好玩的东西啊，它像包了那个蚯蚓的那个鱼钩啊，你看那个鱼吗？闻到那个味道，哇，臭车我就喝架对吧？哈，一嘴就把它咬进来啊，看嘛，里面有一个倒钩，然后要吃也不是，要吐也不是，进退两难，那是罪。所以罪不是只有将来审判，在今生今世就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困扰。我们常常没有想到，我们就是很送很喝啊，那哈，就是反正现在马上快乐就好了，后面再说嘛，哈，很多都是这样。那神是不要我们在今生就缠在这个里面，所以他就说。我就告诉你，摸这些，摸这些哦。但是，因为不是害怕而那个，而是这里有一个瑕疵啦。这个礼拜吧，我们小组，我有两个小组哈，两个安德烈小组，我们在讨论耶稣是谁哈。那其中讨论到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我说为什么需要救出来？因为人一旦碰到罪以后哈，罪的跟他爹妈嘎，你知道吗？要点嘛干嘛，黏到卡吼，啊，就安尼个疙疙甜啦，就摆都摆不掉，怎么洗就是还在那边，而且它会长，也脱了。然后最好的比喻是抽烟呐，医生都知道吼，我们叫做 addiction。抽烟是很自由的事情，所有的人抽烟第一口都是自己决定要抽，根本没有会抽不可，对不对？啊，抽烟有一点快乐 ，nicotine 会让你的 brain 有一点 euphoria。不然那有遐颓咧吼，讲第一讲就是选举运动，第二讲就点火奔风吼，第三讲就是种甘蔗去学当唱风，你捌听过无？吼，那台湾人很早就很聪明啦、啊，就是选举是最笨的，然后再来就是种甘蔗，因为钱都给糖厂赚去了吼，你很辛苦吼，啊，再来就是把钱卷起来点火啊，在那边吹风吼，就是抽烟很笨的吼，啊，当然你说 lung cancer 什么那是另外一件事，可是抽烟很好玩哦。开始都是大胆的用自己的自由去享受第一口烟的快乐，可是后来就发现不抽不行。什么时候变成可抽可不抽，变成不抽不行？那个你不知道，每一个人都不同。当那个nicotine在你的 brain 的某些中心开始黏住了以后，影响你的 brain 以后，就发现，而且你要越抽越重，是可怕的事。哦，一日一包，一日两包，一日三包，啊，戒戒不掉。你那时候知道苦啊，未赴啊。罪就是这样啊，罪跟 addiction 很像，开始是每一个人自己决定要这样做，那所以上帝只跟你说唔好啦，你唔好食吼。一般来讲，罪就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啦，不好的事情啦，我们中文叫是非嘛。你看过那个猴子吗？那个有一个猴子，那个手都在这边，手都在这边，有没有？手都在这边，还有一个这样。就是把华人那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有没有？不要动手动脚哈，不该摸的不要摸哈。那这个是非，别的不讲了，我们用这个是非来问这个，我有没有自己做自己知道说这个是不合宜啦？非礼就是说不恰当，我有没有去随便讲、随便听、随便说、随便摸？有的话我就犯罪啦，那这个罪呢会把你绑起来， 当我做这个事情呢，我必须要至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掩盖，因为这个给人家知道就拍垮。讲哎呦，那个人哪做这个代志，对不对？这个才叫罪嘛，就是大家都觉得不合宜，那你做了，因为那个有一点快乐，那你就会遮盖。我常常随便讲，就是说，当先生在看电脑，太太来就赶快关掉，那一定有问题啦。就是你看的内容就是不合宜啦，所以你再看、啊、突然发现后面有人，赶快转掉、哦、那个就是很清楚的，就是一个小小的反射出这个。那当你做了这个事情以后，下一个事情就是你要说谎。当人家抓包的时候，你要想啊，说谎又是一个罪，所以这个罪不只是会变成习惯，会变成 addiction， 它还会衍生一个罪会变两个罪、三个罪，是啊，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大坨哈、哦，啊就不知道要怎样，就没收尾了、哦、这是罪，所以这个叫瑕疵，这个叫瑕疵哈、哦，罪很可怕。那开始是容易，后来就很难了。所以说，开始是自由做一个决定，后来就做一个动作，后来就变成一个习惯，后来就变成你的个性。他说一个谎，他习惯说谎，他是一个说谎者，知道吗？那个谎变成你的形容词，最后他就变成你的命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会觉得上帝的审判，有时候上帝不需要另外派人来审判你，你做的罪就会成为你的审判，了解吗？他会变成你满血不挑生啦，就是啊那边乱吼。那耶稣来就是要帮我们处理这样的议题的，所以说不要让这个罪辖制我，那我就可以免犯大罪。所以开始应该是小罪，然后被绑住以后就愈大条了。很多强盗变成杀人，大概也是这样，开始只是要抢钱，后来发现那个人怕他看出我的脸，将来怎么样，就好，这是一错再错，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诗篇十九篇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说开始讲到宇宙的主宰，创造宇宙的主宰，接着这样他关心我的人，特别是我的罪的问题，所以他会来告诫我，他会来帮助我改变。所以这个 Elohim 第七节以后就变成 Yahweh 耶和华我的救赎主，耶和华是我的救赎主，这个是很个人的。那上面那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是所有的人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神。这是诗篇十九篇。啊、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第十七章，我给你们几个圣经来知道，哦，原来在这里有这样的不同。创世纪第十七章最上面，把它拉到最上面，对。十七章，好，查询，好。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好，这个是愿意向人显现自己的，叫耶和华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有没有看到这个 El Shaddai？ 这个 El 就是 Elohim， 知道吗？所以一个愿意跟亚伯兰，一个不是什么的一个人跟他讲话，这个是耶和华。他跟他说：“我不只是耶和华，我还是全能的神，我是 El Shaddai。”然后这个 El Shaddai 呢，跟他说：“我要跟你立约。”这变成是我要成为你个人的，好像说我要跟你结婚了、啊，这样讲，我要跟你建立很个人的关系，然后后面就是他跟他立的约，所以亚伯兰就匍匐在地。那神跟亚伯兰说：“你不要叫亚伯兰，你就要改叫做亚伯拉罕。”有没有看到？他要跟他立约以前，他改他的名字，记得吗？雅各改成以色列，有没有？那这个亚伯兰是高贵的爸爸，后来变成是很多孩子的爸爸，哈，这 Abraham 变成 Abraham， 哈，多一个 H， 那意思就不一样。高贵就关心自己的，在人家心目中，我是老哥兄，哈。那很多孩子的爸爸，他就要很有爱心去照顾栽培很多小孩，哈。所以这个要亚伯兰只关心自己的名声地位，倒会关心别人，哈，成为造就很多孩子的，变成很多人的父亲，我们叫信心之父。所以这个是亚伯兰生命的改变，当全能的神成为亚伯兰的耶和华以后，亚伯兰会生命的改变。这是好，我们再看一下耶利米书31章， 耶利米书，对，三十一章，接下来查询。好，我做以色列各家的神，这是亚伟哈。那我们往下看三十三节，再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跟以色列家犹大另立新约，不像我拉他们的祖宗的手出埃及的时候立的约，我做他们的帐幕，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就我以色列的约是这样，把的律法写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这里呢，这里要讲的就是说，上帝给以色列人第二次的机会，第一次的机会他们搞砸了，上帝还是不放弃，说我要再一次再跟他们立，在西乃山立的约好像没有效果，他们有约可是他们不能做，所以上帝说，在第二次我就不写在石头，我要写在他们的心上，让他们从心里面会喜欢我的律法，会照这样做，他们就不会再受苦。这个是 Elohim 变成亚伟，而亚伟还是给人一再的给人机会。好，我们在最后看一个地方，是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最上面，回到最上面，好，拉到最上面，把这个拉上去，嘿，出埃及记第六章，这很有意思啊，就是。第六章，好，查询，查询，这个不管了，你第一节不管了，好，这个耶和华哈，他看见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不乖嘛，后来就下到埃及，就变成奴隶，四百年后变得被埃及人欺负得很厉害，他要来救他们，成为他们救赎主的时候，摩西跟上帝说，你这样跟我讲一讲，我就回去，人家怎么会信我？人家问我说：“是想跟你讲的啊？你连名片都不给我哈？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张名片呢、啊？”那耶和华说：“你要什么名片哈？”他说：“我要跟他们讲的是谁啊？”那耶和华第一次跟他说：“好，我让你知道我是谁，我是亚威。”啊，这是第一次，创世那个神都没有跟任何人讲，神跟亚伯拉罕是说 ：“I am El Shaddai， 我是 Elohim。”只有在这里，他说：“上帝跟摩西说，我是第一次跟你讲。”虽然摩西在写创世就是说这个地方表现出来是耶和华，可是那个时候上帝没有，这是上帝亲口跟人讲哦。所以你说，你看，神小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显现为全能的神，有没有？这是 Elohim 哦。那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摩西在写创世纪有用这个字，可是这三个人不知道，了解吗？”他了解的是 El Shaddai 是全能的神，那我跟他们坚定立约，让他们从 Elohim 变成 Yahweh， 好，来再下来，那我听见你们的哀声，我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刑罚埃及人，对那些作恶的他会刑罚，会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再做苦工。好，再来中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看第七节。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好，那我应许这个，我要给你们。好，这句话，你们是我的百姓，我是你们的神。这个有点像说，结婚的时候，先生对太太说。我接纳你做我的妻子，那太太对先生说：“我接纳你做我的先生。”这个两边知道吗？我是你们是我的百姓，我做你们的神。这个是两边都互相承诺、互有归属的关系。那个就是耶和华了哈。然后目的是他成为我们的神，目的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重担。如果这个代表罪的话，那这个整个就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象征了哈。当你让耶和华变成你的耶和华的时候，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会脱离罪恶给我们带来的重担， 我们可以进到一个应许的地那里去，那里有自由，那里不必要再受这个罪的苦，可以用这样来了解，这是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好，那我们就休息十五分钟好了，现在十点十五到十点半我们再回来，大家起来走一走，出去消消你的膀胱，然后吃吃东西，填填你的肚子。